他的祷告，我觉得感谢主有你的印证，有你的带领。我觉得他不想这次来听西体啊，参加婚礼下次什么时候来，再参加婚礼就不知道。所以趁这个机会感动，给他一个挑战，你愿意不愿意为主做重生得救的见证？他说他愿意祷告看看，我们为他祷告，他愿意主做重生得救的见证。我到哪里去都为主做见证啊！把时间交给你。
好，谢谢。我非常感谢主啊，有来这里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啊来分享，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主啊，在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我大家能听见下面。也请大家为我祷告。我呢是大概我是11年以前，1996年来到美国。我想在来到美国之前呢，我跟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一样，我是在中国大陆生长，从小呢是教育就是没有神的在教育，但是呢，所以但是有件事情一直很困扰我，就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我记得现在印象很深的是我小时候我。有一次在我母亲的旁边我睡在她的那手上我妈妈呢她说她很累了，她说她要把手拿开，我说我要睡你的手上嘛。然后呢那个时候只有2-3岁的时间，不过我妈妈就讲了，说她如果妈妈死了呢，你还睡在谁的手上呢？就当时我这句话我听了以后心里面很难受，我说妈妈我不要你死。那我妈妈当然她知道她我是个小孩子，他就跟我讲，他说妈妈不会死。不过是从此这个以后呢，我知道这个有一件事情就是死亡，这个死呢在我的心里面实在是这个一个很大的阴影。所以随着我慢慢年龄的长大呢，我就不断的感受到，知道说我今天活得很高兴，但是也许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世界，然后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小时候大概6-7岁的时候，很顽皮，跟一些小朋友去吃了一些黄果树上面的那些树叶，黄果树上很好吃。不过呢，后来我听见别人讲，他说这个吃了以后呢，3天以后就要死，所以我当时心里面就很害怕，所以每天就死的日子看是不是到第3天。当时呢，我也不敢告诉我的爸爸，因为爸爸很凶，所以我很怕跟他讲了他会骂我，所以我就每天数。不过后来想想说，还有些人跟我一起吃了哈，所以。他们也会跟我一起，可能我们一起到就是躺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不过过了3天呢，很感谢主没有死。不过但是呢，这个死亡的阴影呢一直在我的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一个大担子。同时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到了14岁开始思想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后来发现真的是人生好像没有意义，觉得说那么我哪怕今天做得很好，甚至做得很事业上面很成功，但是到底这一切等我离开这世界谁来纪念这一切，谁来看顾这一切？所以当时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没有一个把握，也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当时的一个想法说，好，那我今天呢我不能够把握明天，但是呢我就把握今天，我就今天我们就我就尽量的来做。但是至少这样的一个虽然能够暂时的激励自己，但是的确是不能够有那一个永远的把握。那很感谢主，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呢我开始接触到耶稣，接触到基督教的信仰。我记得有一次我来刚来美国的第一天，那天呢在我想每个校园里面都有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包括中国人、美国人，他们都来迎接新的学生，所以呢他们也来迎接我。迎接我的时候呢，我跟其中的一位弟兄，是美国弟兄交谈他说，他就告诉我呢，他们家里面有查经班，有查圣经的这个班。那我当时也很有兴趣我说我很希望能够了解圣经。那同时他也告诉我呢，他说他是以前是一个心理学的教授，所以当时我的想法说，这个信仰和这个科学怎么会没有冲突啊？那所以，但是我后来还是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有一次我有参加一个聚会，在聚会里面他们是欢迎国际学生来到这个校园的里面。其中有一位弟兄呢，他做见证，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呢曾经去以前的苏联去传福音。那么在他做的见证里面讲到呢，他说他在苏联的时候呢，前苏联的时候，有些很多大学生看见他，心里面好像很喜乐，没什么忧愁，就要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的喜乐？ 这位牧师呢，当时他的回答呢，他很简单，他说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耶稣在我的里面。啊，当时他讲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对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我讲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感动，就好像我也说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有那样的感动，但我心里面有一个听到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我就有这么一个感动。就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要多多的了解这一位耶稣。啊，那一天聚会结束了以后呢，他们也有很多的也送给大家圣经，啊，也有一些见证的材料，我就拿回家去看。其中有一个的见证啊，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面很感动。这见证呢是一位姐妹她写的，她的母亲啊，她的母亲在就是在19年以前她已经信了耶稣，但是因着19年以后很多的这些事情呢，她没有能够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就跟她的母亲到了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女儿来到美国，他母亲呢也来到美国来探亲的时候呢，他说他第一个组织的时候，他说我要到啊教会去，啊他女儿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要去？他妈妈说呢，他说我是神失散多年的羔羊，所以我要到教会去。但他妈妈的这句话当时给我的心里面又有另外一个震撼啊，我就是开始在回想我的生命的里面，从小时候啊到上小学。到上中学，到上大学，然后到一直到出国，到来到美国，我就发现，在我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里面，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帮助我，在就把我引领向前。所以我当时我就心里面就一个祷告，我说我的上帝你是存在的，但是我要知道你是谁，我要请你来带领我。好，然后呢，当时我心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祷告。后来慢慢的，同时。我当时也想到，因为他们说要读圣经，所以我开始读圣经。然后呢，后来也参加了很多聚会，我想也有很多的，也是神的恩典，带领很多的那个基督徒来帮助我。后来慢慢的，我就开始认识到耶稣是那一位救主，也给神给我们一个计划，我们能够因着他呢，就能够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后来我就有一天我就决定来接受耶稣。接受耶稣以后，当时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好像很大的事情。但是第二天呢，我有些事情对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第二天我开始读到一些就是文革里面一些事情。当时我心里面很难受，因为我想到我的父亲还有他的我的祖父这一辈的人，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就开始为我的父亲祷告，同时呢，我想也为他们这一代的人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当时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为他们流泪的祷告。那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这时候我当时一方面我心里面我在想，我说我爱我的父亲，但是像这样的流泪的祷告我是觉得这不是出于我自己，我想是神的圣灵的感动。所以我这时候也同时给了我一个确据，是说神的灵已经到我的里面，我就看见圣经上讲的那一句话说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确据。同时呢，我也是从这以后呢，我就很想说把福音跟更多的弟兄姐妹分享。当时后来神也带领我很奇妙的到了当时韩乐他们在的团契，后来我们一起呢在那边有一些祷告，一起的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校园里面。我觉得这神实在是很恩待我，能够让我能够认识他。我讲一句我生命得救以后的改变。我以前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对生命呢也没有一个把握，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觉得我不再害怕死亡也不再因为我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也知道神在这地上呢给我有一个计划，那我每一天我们能够慢慢的我能够进入他的计划里面，所以我的生命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真的是很感谢主也将荣耀归给他，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帮助。感谢。
弟兄姊妹和亲友大家好。最近我们都在看那个神的 creation， 神造这个天地。我们这个整个月这今年这几个信息来都在讲这个。那我有在那我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他的那个学校里面也在读这个神的创造。 然后所以呢，我们就碰到一些一些 interesting 的这个 slides。我们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不管是 Robert 在准备信息，或者说是小朋友在准备功课，我就常常看到一些 slides。然后我在 slide 看这个 slides 的时候，就有一些问题。然后我现在就是要今天分享我心这个神怎么样带我走这个 particular 这段这个几个问题，然后不是我有什么 doubt， 只是这些问题，然后神给我答案了以后，让我心里面更觉得扎实，就像刚刚弟兄所讲的，所以这个下面一个 slide， 这个是一个整个宇宙就是这个 picture 哈，是整个宇宙可以看到最多的一个 picture， 它 encompass 大概有1000多个 galaxy， 1000多个银河，是不是叫银河系？星系 ，OK， 银河系是 Milky Way 是不是 ？OK，Thanks、okay,。星系它大概有1000多个，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 space 的一个 camera 在那边那个 orbit 的时候它所照下来的。然后我们是在这个其中的一个星系的里面呢，就看到我们自己的银河系 Milky Way 就是那么小小的一点在那里面。然后呢，我们的太阳就在这个小小的银河那 Milky Way 的里面的那个一点点。然后我们的太阳系就是绕着这个太阳在那边转。然后当然在这个神的整个不止我们有这个 Milky Way， 我们还有其他的星系都是在这个整个团体里面。我们在做 research 时就看到好多好多不同的这个 fascinating picture， 真的是很漂亮。那这又有不同的形状的银河系体，然后这个是一个，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最近才找到的。然后我们不久我不晓得为什么 during this time 我另外一个女儿她就说有人 send me this another interesting slide， 她就把这个 slide 写 forward to me。 然后这个 slide 是什么呢？她就比较我们的地球好 in proportion to the rest of the universe。 然后她你看我们的那个 earth 在那边好，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我想那些土星木星我们大家都很熟，都有读过，都在我们的那个星球旁边转。然后呢我们的地球呢跟这些 Jupiter 跟 Saturn 比起来呢就有一点小。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 surprise， 因为平常在读书的时候不觉得它有我们是这么小，那 Jupiter 跟 Saturn 这么大。那看到这个 picture 的时候我才觉得 wow something I never realized it， 我并不觉得。然后在这边再看到就是说你看这是 Jupiter， 这个是 Sun， 那个地球已经变成一点了，我们的地球已经变成一个小点点，比起我们的那个大太阳我们是一个小点点。然后呢再比下去我们的太阳在这边哦，然后比起其他的星星又小了一点，然后我们再继续比下去哦。One more time， OK， 再继续比下去。OK， OK， here it is。然后那个 Sun 已经在这边了，看不见了。它是已经算是 one pixel 这么小一点点，它已经是 out of sight。然后比起这个最大的。其实这个最大的这个叫做 Antares， 只是不是最大最亮的星，它只是从我们这个天空里面只是第15个最亮的星，它还不是最亮最亮，它只是排名第15名而已。但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这个整个太阳就已经看不见了，那何况是我们的土星木星跟我们的小地球。然后在这时候我看到这个 slice 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面，然后我们这个人呢住在地球上面，地球比地球更小。然后我就说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就是说 人家跟就是说就接受一个 concept， 就是说 in the, 在神的经营的里面，这个整个 universe 整个宇宙里面，在神的经纶的里面，地球是它的中心，然后在这地球的中心就是人，在人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我并没有怀疑，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说神，为什么你不选那个刚刚那个最大的星星把我们放在上面，多亮多棒，它很远就可以看得见，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地球，选一个地球当做这个整个宇宙的一个中心点，然后看都看不见哦，那个为什么，然后我们这个人在那个看都看不见的星球的里面，在里面在上面在里面生存，然后你说我们的人是这个地球的中心，我实在是不懂，然后我就开始在心里面在等答案，我就在等，我说神啊，为什么 ？OK， 然后呢，我们又在做 research， 又几天以后我又碰到这个 slice， 这个 slice is another 又是一个宇宙的一个 picture， 是那个 Hubble's telescope 寄回来的一个 picture。这个 slice 呢，让我觉得说，哎，怎么会有一个黑洞洞？好，在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这个宇宙galaxy 的里面，好，这黑洞呢叫做 black cloud， 它所有的光都透不进去，要照片的时候照进去的时候，那个光照不进去，所以才会他们叫做 black cloud， 看不见。然后一直到最近，他们才用 infrared。infrared 是红外线，好，红外线把它用另外一种光叫红外线把它去再去照，一下子那个黑洞洞就变成这个 picture。 哇，我看了我说 oh my goodness， 这个简直是我们觉得人是黑暗不存在的东西，但是用另外一个光来去照它的时候，这个整个的一个画面就出来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就想说，我不是一个 astronomer 哈，但是呢，我就开始讲说，这个 keyword， 在从这个比较这两张图的时候，比较这两张图的时候，这一张到这一张中间差距就是有一个 infrared light， 就是一个特别的光。所以我就在问神，慢慢的神就让我讲看到说，说进你要，如果你要看到为什么我的心中是以地球为中心，为什么地球的中心是以人为中心，为什么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话，你不能用你自己的 perspective 去看，你不能站在你自己的眼光然后去看这些，然后你才会有这种问题，说为什么这么我这么渺小，为什么神你要把我放在这么小的地球上面。他说你要从我的 perspective 来看，你要从我的 point of view 去看。然后那我们都知道神的 point of view， 我们必须要打开我们的圣经。他说很感谢主，就是说这个我在思考的这个两个第二个月的 message 里面，从第一从一月到二月整个 message 的信息里面，慢慢我就开始想，神真的是很疼我们，借着这个信息他就把这个整个 answer 串在一起。所以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发现整个我们所在这个前几个礼拜所听的信息，好，就回答了我的问题。第一，他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有没有？你记不记得那个信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然后为的是要彰显他的 holiness 圣洁，为的是要彰显他的 righteousness 他的义，为的是要彰显他的 knowledge 他的 wisdom。然后呢，我们又借着弟兄们的，信息呢，我们发现，有 一个约叫做生命的约，但是人却没有遵守它，我们 disobey。 所以说不管是借着因着我们所做的事情而犯了罪，或者借着因着我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我们也犯了罪。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听从神的话。然后接下来弟兄们又跟我们分享说，虽然我们背逆了神，虽然我们选择的是不听从不顺从的道路，但是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约，那个约乃叫做恩典的约。那在恩典的约的里面，他我们准备了耶稣基督。然后又借着另外一个弟兄，神让我们看到神开始了一个恢复的工作。那这个恢复的工作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钉死十字架，然后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然后就借着我们冯牧师把我们的所有的总结跟我们讲说，在我们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是可以本乎恩因着信，而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creation， 新造的，然后旧事已过，每一件都是新的。那在这个时候我发现真的是神，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他是在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当他恢复我们，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当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在他的众子的生命里面彰显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神就是看到这个光了。因为他曾经跟我们讲说，我们就是世界的光。然后呢，我是觉得说，当他看这个宇宙的时候，他不再看到只是一点那个黑点，他只是一个黑洞，他看到的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他看到的是他的种子的里面，生命的里面有他自己的儿子的生命的做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地球就在发光。从我们神的眼光里面，我觉得我们这个地球就在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光。然后这个光呢，是所有的宇宙其他的星球不能够 outshine us 的一个光。所以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他真的是当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过着教会的生活，互相配搭，互相学习，互相谦卑，彼此用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彼此激励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我在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像我们不再是，就像我们不可以说回家，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把我手脱下来放在桌子上面，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我们也不能这样子做。那我们一旦成了基督徒了以后，我们被摆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与其他的弟兄姊妹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像我们的这个手回家以后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这不叫做手，这叫义肢。我们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旦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是过的是基督就是我们在靠着基督，在基督的生活身体的里面，我们继续的来为基督的这个生命来做一个集体的彰显。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个地球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黑，在一个小黑点，在看不见宇宙里面看不见的，它在因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他将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 universal body of Christ， 这个宇宙性的身体，要彰显一个特别的光，那这个光会 outshine 所有宇宙的星球。好，先给大家分享。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出去了几个礼拜，终于回来了。那我本来今天是要报告主日学，我想就是很简单，有一段圣经我要跟大家念，但是接着静的分享，我想我再说几句。我从来没有一个月坐过这么多次的飞机，这个二月份坐了很多次的飞机。那每次坐飞机上去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两个感受，跟静刚刚分享的很有关系。在地上的时候，每一天想到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得失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们自己这个人呢、我很大。但是飞机上去的时候，我往下看一看，看看那个房子，你根本不要讲人了，因为人根本基本是看不见的。房子车子是看得见，但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像刚才那个图片变成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每次上去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点触动，就是人真的是很渺小。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my problem， 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需要。但是等我们到上面去的时候，我想我们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了。所以的确 perspective 非常重要，我们是在以我为中心的 perspective。 我想我们信主和不信主常常时候就是这个，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处，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这时候我们看事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不是说原来的不实在，在地上看的也很实在，但是有一个这个角度，有一个真正的真理，能够让我们真正看清楚人到底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要怎么样生活。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感触就是，如果地上在下雨的话，或者下雪的话，或者下冰的话，那有一首诗歌叫做云上太阳，当飞机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它超越了乌云，到乌云之上，你发现永远是阳光普照的。所以那个生命的河，生命的河，喜乐的河，最后那首诗歌就是什么，洒去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所以感谢神，这就是我们说每一次我们要到主面前来，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其实感谢神。如果我们不遇到难处的话，我们都不会觉得我们需要神。许多时候难处就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乌云之上永远是阳光普照。这是我坐飞机的两个感受。那李弟兄问我这次去 study 有没有分享，我心里想我还没有消化，我有点 overwhelmed。 我想许多方面，不过我想有一点我可以提的，我觉得最好看的不是瑞士的风景，最好看的是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读经营有四天五天可以说，那每一次聚会之前呢，就是整个聚会之前，我们去有弟兄有挑战，他说你要去报名的话，你要答应两个条件，你可以选一个，就是你把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你把哥林多前后书能够读20遍再来参加。那还有一个呢更难，你可以选圣经中任何一卷书，你把那一卷书背下来，但是有 requirement， 你不能去找犹大书。你要背至少背满280节圣经，要找一卷书，你可以不全部背完，比如说你背马太福音可能没有可能不止280节，那你最起码要把280节背下来。那到时候呢有验收，就是有背圣经的弟兄姊妹就可以报名，跟我报名，我自己没有背，很惭愧。那然后我们每一次聚会开头不是从信息开头，开头是从圣经开头。我记得第一天碰见的那个弟兄很有趣，他是一个很 看上去很有趣的人，如果在马路上看见的话，我想我会觉得离他要远一点。弟兄上次他说小弟以前是打劫的，今天能够背圣经是主的恩典。哎，他背圣经啊，他不是这样背啊，他背约翰福音第一章。后来我们说他背就像说书一样，绘声绘色，你真的不会睡着。我心里就觉得他应该多背一点啊，他讲那个彼得安德烈啊，讲的绘声绘色，所以我觉得真的感谢神。但他不是念的啊，他是背的啊。那不但字没有错，而且他是绘声绘色。所以那后来我们就，那他是在意大利的，意大利有许多，大家知道意大，我这次去才亲身感受到意大利有许多温州人，而且温州人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问他们去意大利去欧洲多久，他们都说15年20年，所以都在那里很久了。那在他们身上我想有个特点，就是的确他们圣经非常的熟，他们说他们其实不是特会的时候才背圣经，每一次礼拜五分区聚会的时候开始，就是有一位弟兄姊妹把背一张圣经，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在主里彼此鼓励哈，听见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是不是大家也能够有这个彼此这个 challenge， 彼此这个挑战。那我想要念的，我本来想把这段背下来，但发现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就跟大家念这一段。这是路加福音12章16节，耶稣他说，人的生命，考考大家，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大家好不好一起来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大家能不能把这一句记下来，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是什么样子呢？神说，无知的人啊，神说有一天要你的灵魂，而且你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死亡离我们非常的远，感谢主，刚刚弟兄就说到死亡，但是死亡像贼一样，死亡常常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来到。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那我想这实在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地上人讲究的是丰富的生命，但是在属灵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丰富不在家道丰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想我这里要我们彼此劝勉弟兄姊妹，我们彼此要在神面前有积蓄有富足。那实在在教从教会的安排预备来说，每一个礼拜五我们有查经，每一个主日有主日学，那每一次聚会的机会其实就是弟兄姊妹把在主面前的积蓄丰富带到聚会里面来彼此的分享。我想这是那借着大家摆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表明神的同在，我相信这是聚会的意义，这是为什么耶稣要我们聚在一起。你说在家里我们能不能做基督徒？当然还是可以做基督徒，如果环境是这样子的话，但是在神的心目当中，神的心意当中是要把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不是只是有少数有恩赐的人来服侍这个聚会，如果这样的话非常的累。实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身体里面，身体在哪里，神的丰富就在哪里。 所以每一次我们有聚会的时候，盼望弟兄姊妹一面把我们积蓄的带来，分享也好，祷告也好，诗歌也好，带来带到聚会里，不要空手来；另一面，我们也是能够空空的来，能够饱饱的回去，在神面前积蓄，在神面前富足。那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乃在乎在神面前丰富。所以我这个是为主日学做一个广告。那这是我们今年的盼望，在四月份开始，主若许可，我们就希望开始这四组。我就把时间交给一组一组的这个组长，好不好？要不要先从慕道班周弟兄先开始，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昨天同工会说希望各组的组长跟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那一组到底是他的目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让我来说一下慕道组。实在来说呢，应该说这个组呢是由基弟兄还有这个毕弟兄和我们三个人做考虑。主要具体的事情是毕弟兄和我做，然后呢基弟兄呢做 support。那么如果让我们大家看整个这个四组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慕道组是确实有点不一样，因为其他的三组呢都是对弟兄姐妹的，慕道组呢是对还没有信的，是吧？那我们是说这些朋友们愿意来寻求真理。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是说我们跟世上开一个班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神的带领，我们有圣灵的带领。那神的带领、圣灵带领的时候，也要我们做事的弟兄姐妹要付上自己这一份，这是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所以呢，我就想讲一讲，就是说从我们付上我们自己责任的这一份来讲，跟基弟兄我们都有些讨论。我们是希望说在这样一个班里边呢，能够造成一种比较宽松的环境，能够让那些慕道朋友们能够来，能够提问题，然后我们呢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教导啊，来慢慢明白啊，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呢引人到耶稣的面前来。那么因为讲是容易了，我们大家这边都是读过书的，都知道说你要开一个班，你要有教师，要有教材，还要有学生，是不是？你没有学生，你这个班你开了也没有用。所以这些人怎么来？你不像其他的班弟兄姐妹都在发一个单子，你们大家一会儿都有了，都要谈，都要填。那么你说慕道朋友怎么办？对不对？慕道朋友的时候呢，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自己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该要请人家来。那在这里呢，也请弟兄姐妹们说一下，请大家把你心中所挂念的领到这个慕道班来，好不好？就是说，因为呢是这样的，有的弟兄姐妹讲说，我不会跟人家传福音，没有关系啊，在这里有可以传的呢，那你就把你有负担的你把他带来，带来的时候呢，你先至少一次你陪他一起坐在这边，那他就不会很陌生，是不是？你陪他来，陪他坐在一起，然后呢，跟我们大家熟悉了，我们慢慢就来。当然我们呢我们也是初步的思想呢，我们不希望非常就是说搞得很复杂，我们非常比较简单。比如说你像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有很多知识分子来讲，他首先就是说我要先知道圣经怎么回事啊，或者神是不是存在啊，或者说耶稣到底是谁啊，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很基本的 basic 的问题，然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跟我们生活有什么接触，好不好？这是给大家一个 request 吧。我这人有的时候说话就比较冲啊，就是说给大家一个 request。 这个我很多的时候讲啊，我常常我就在想，实际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说真的像吴浩讲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在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我昨天我跟刚才金弟兄一起，我们去芝加哥参加一个婚礼嘛，我们飞机上去以后一看下面，真的这个我们回来是晚上嘛，下面是灯，这个看上去高速公路就像一条线的样，这个开始车子看得见，后来车子看不见了。有时候我们想一想，神心里边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后边这个101、201、301、401以后下去的时候，神为什么为着也是让我们要能够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给我们打基础，让我们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一点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思考一下，神让我们每天走我们旁边走过的人，神让我们很多人放在我们周围，如果从你的家你开车出去五分钟之内，或者你走五分钟之内，如果有中国人没有信主，他在死在罪里面的时候，将来回到神面的那一天，神会问我们要这个账的，
不要以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无所谓，这个我这个话我讲的非常的好像很 serious，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很大的时候我有这样的负担，真的是弟兄姐妹们，如果说我们大家没有这个负担，没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将来我们回神的面的那一天，我们没有办法交这账的。不要你以为没有关系，神会问你的，为什么他死了，你有没有去，你有没有尽到你的那份责任。因为圣经里讲说，这个人死在过犯中间死的时候，你不去跟他指出来，将来神要问我们要这个罪，要这笔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务必要把这个事放在心里边，耶稣基督心里边想的就是。那么现在教会已经有这样一个环境，除了你把他带到这个星期五的班也很好，星期五班有星期五，但是你星期天的时候，我们现在既然有这样一个特别牧道朋友准备的时候，希望大家真的是做你能做的， try your best。然后我想到神的面前，我们大家都欢欢喜喜，我们在这边是一个宝典，一起到神的面前，神应该是说，神，我们在这地上尽了我们该尽的本分。好，谢谢大家。
接下去我们是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基要真理。首先这个我们看这几个字，基要真理，我想基要这两个字我们不一定经常都听到，有的弟兄姊妹是很熟悉，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也许是第一次听到，但是真理可能我们都知道。这里我就分享，这里我打出来有三节的圣经。我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为什么要在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开这个课，那从英文看我们觉得很简单， basic doctrine， 我们一听 basic 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那 doctrine 就是也许我们就像背圣经一样，也许我们很多人也会背下来，那我是不是还要来参加这个班。我想这里有一点主的话语我们可以先在这里看，因为不然的话我们觉得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说这个班一定很枯燥，因为主要讲的是 doctrine， 那可能我更喜欢听见证。我想见证很重要，就像我们每个月第一次我们在这里有分享见证，我们会把我们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做的在这里分享，实在是很美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不可少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对真理是要有真实的认识，不能够是模模糊糊的，不然的话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很多的问题，我们却自己不知道。我想是用主自己的话语，一个就是主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里主的祷告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想这里这个真理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成圣，我想也是我们在这里聚集的一个目的。我们要参加主日学我想虽然这个班有不同，当然第一个在慕道班里我们的盼望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福音。但是其他每一个主日学的聚集，我想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在神的面前追求能够成圣。我们可以说我们一旦信了主，我们是与神相合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去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以神为乐，神是不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没有圣洁的话，我们不能够真正去享受神，我们只知道说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神不再来追究我们。但是真正说到你有没有享受这个神的喜乐在我们心中，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心中若是一同来追求成圣的话，借着主的祷告，就是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需要有更多的认识。我想这许多年间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些要求，那一再提出来，就是我们觉得也是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班，就是基要真理。那第二节圣经我想要分享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这里主要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很愿意来追求，但是有很多的捆绑。我想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我想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难处，但是真正什么能叫我们能脱开。那就像其实我们每个人来，我们都会开车，我想这个比喻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为什么有一些准则是必须的。如果你在 highway 上开没有这两条线的话，你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要能够到达这个目的的话，你一定要在这个准则里面。我想这些它所以它可以说是 basic， 也可能就是两条线，但是这两条线是你绝对不能越过的。 我想有很多神的真理，很平衡的真理，我们需要有了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有认识，但是可能我们对有一面有比较多一点的认识，但是对另一面就会忽略。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基要真理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要帮助弟兄姊妹对真理有一个平衡的认识。也如果有一些认识不够，叫我们有一些束缚和捆绑，这样子能够叫我们从当中脱开来。那第三个，我想刚才所交通两节圣经，一个是主耶稣的祷告，一个是主耶稣的教训。那接下去就是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也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所以征战的时候一定要有力。我想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整个读过来。不过我想这一段圣经我们应该很熟悉，也许有很多弟兄姊妹会背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但这里我今天就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说他说所以要站稳了。怎样来站稳？乃是用真理当作带着束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腰是软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用其他东西来束腰。我觉得说我只要立一个决心，我要怎样怎样就可以去做。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有一些才能，靠着这些才能我可以站立的嘛。但是最后你发现保罗的话接着以弗所书他来劝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什么可以叫我们能够站得稳，是靠着真理。所以我想这就是我在这里介绍一下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基要真理班。那我们现在暂时是计划包括除了这个慕道班以外我们其他几个主日学的课程都是以三个月作为一个单元，因为这样就是方便弟兄姊妹你可以安排你的时间计划。因为以前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觉得说他们很有心来主日学，但是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课程可能是一年的课程两年的课程，很难有这个 commitment， 就是我要答应说整个一年好像要来完全的参加这个课程好像不容易。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课程已经开始一年了，好像我突然决定要参加，那我参加进来的时候不知道当中进来能不能够跟得上这个进度。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这些调整就包括这个，就是我们是从四月份开始，那四月份的第二个主日也就是四月八号我想那是那天正好也是复活节，所以感谢主是很容易记得日子。如果弟兄姊妹希望就是说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我想这里是一个劝勉，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在主面前回去一同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心中有一些，就像刚才韩在这里说，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些慕道友我们希望把他们带来这个福音的福音班。同样如果在你心中有一些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你盼望跟他们一同追求一同长进，我想不光是基要真理，我是说整个其他两个班也是在一起，就是为他们祷告。我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思想和祷告我们盼望说四月份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每一期是用三个月做一个单元，这样子等你结束以后你有机会去另外一个班也有机会，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来改进，不要等到一年之后再这样子然后嘉亮弟兄有帮我们印这个报名表格，如果我相信加在那个大概弟兄姊妹都有一份，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在那个门口我们还有很多，也许今天还没有来的你可以帮他拿几份，就是你们各组查经的你可以帮他拿一些回去，就是我们希望说至少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那个表上留下你的名字。我们特别还留了一栏，就是说如果你还有一些栏子，就是还有一些原因，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够参加主日学，我们盼望你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写名字的话，你可以不写你自己的名字，就是说你觉得说我也许愿意来主日学，但是有一些情况是我不能来，或者说你觉得主日学需要怎样的调整能够来帮助你来参加我们主日学，就是我们盼望你把你的想法写下来让我们可以知道。那我就先停一下。
方我们买一个基督徒手里都有一本圣经，可能有些人不止一本，还有家里都有好几本，那很多莫道友的话也都有圣经。那保罗才那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节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圣经的来源是什么，是神的默示；一方面告诉我们说圣经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只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所以说我们怎样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怎样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那圣经实在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其实还是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这本圣经，认识我们的主。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以后主日学就是每次都是三个月的时间，那三个月我们不可能把这本圣经整个都整个一段一段的来认识，所以说我们这在下面三个月的话就是做一个开头，做一个就是说把圣经做一个整体性的综合性的那个介绍。那我们从开始的话我们就会介绍圣经是神的话，因为这实在是就是圣经的一个权威的根据，是一个根本。如果我们在这一点没有认识的话，我们实在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做基督徒为什么有读经就失去了那个意义。那另一方面是说我们会来介绍圣经里面的组成。那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实在是它不是一本书，很多人如果你不认识的话就说这里面有66本书，所以说我们会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圣经整个的组成那个结构。那更重要的我们还有会那圣经里面它在里面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会介绍圣经的主题，包括几本书的主题和每一卷的主题。那我们也会介绍那个旧约的历史和那个环境啊，或者地理环境和新约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那更是说，那我们圣经，我们知道最近的考古在圣经的印记呢，实在是有印记工作实在是有很重要的意义。那我们知道最近才那个 UNISTACE 也有那个四海古卷的展览，是在说那我们也会告诉我们说那个介绍一下那个考古带圣经的印经有什么样的印经。那是在说圣经带我们来说那更隐有不信，是说那个介绍神是让我们那个认识神，那带我们人来说也是很重要。那神与人的关系是什么，怎么样的关系，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约。那上次我们Robert 跟我们讲的是恩典的约，那些是新约，所以说我们也会来介绍圣经里面的约有几个约。那我们更是来介绍一下圣经里面的预言，因为圣经不仅是预言，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所以说我们通过在圣经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希望能够唤起弟兄姐妹在这本圣经实在是有一个渴慕的心来读这本圣经，这样的话才让在神的话语有更多的来认识。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因为我们以前在一直才查考旧约，所以说一直停留在一本书里面，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想那从重新开始，那我们现在是重新开始。好，谢谢大家。
我其实很想去参加那三组。那这个第四组是说到生活，那生活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那我想我们这个还不是 finalize， 因为我刚刚回来还没有跟李弟兄仔细的交通，但是大概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三个月我们可能就有三个题目，然后每一个月里面又有三个子题。那说到最重要的关系当然是垂直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那人与神我自己祷告心里就想到，其实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三一神，这个在 basic doctrine 在基要真理里一定会提到，这个真理就会在我们身上产生生活。所以这个三个生活的题目就是围绕这三而一的神。第一个当然我们知道父神他是定旨意的，然后第二个我们知道基督来到地上 就是父神的旨意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基督必须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为什么第二个题目我们要说到基督的生命。然后第三个，今天实际的基督的这个生命是已成的事实，但是实际的每一天我们是交在圣灵的手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跟随圣灵的带领。那如果用一个比方，开车的比方的话，神的旨意就好比是地图，你要去一个地方你一定要有地图，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走，那神的旨意就告诉我们那个目的地是哪里。那基督的生命呢，基督的生命就像那个引擎，你如果一部车没有引擎的话，你就是有一部车，那部车动不了的。那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那一个力量可以发动，真正能够执行神旨意发动的力量是基督的生命。但是如果光有发动机，发动机它需要 energy， 需要燃料，那今天圣灵就是那一个 power， 它给我们这个 power， 也给我们随时的引导，好像你用 GPS 一样，但是圣灵的引导远远高过 GPS。 这个因为我用 GPS， 我在想啊， GPS 是没有 personal 的这个 guidance， 它是一个死的 guidance， 但是圣灵的引导它是一个 personal guidance， 你不会 GPS， 你不会开车带着 GPS， 不会你心里突然为 GPS 很感动，对不对？但是如果圣灵带领我们的话，常常会感动我们，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基督是何等的好。那当然第二个就是教会的关系，所以这里就提到教会生活，也许主要就是聚会方面。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就是挽回弟兄，就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恢复交通。然后第三点我再说，还不一定是 finalize， 但是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信徒的反应，当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反应啊？特别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然后我和我家，当然你说家应当是属于教会的，那我们就把它暂时先放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关系里面。然后最后我们面对世界，像刚刚韩乐讲的，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也可以说是责任。使命还有时候觉得是可有可无的，责任是我们必须尽的，我们欠福音的债，我们要领人归主。这是大概生活方面，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那今天大家像武雷提到，大家可以领那个单子，盼望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都能够给一个 feedback， 一的从这四组里面选一组。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就劝你不要选慕道组哈，让慕道朋友可以去参加那一组。这个基督徒的话就去那三组，除非你有心要到那边去服侍。或者如果你说我暂时还不能够参加，能不能拜托弟兄姊妹，这样可以让我们服侍的更好，就是把不能参加的原因写出来。教会的原因当然我们最欢迎你写，就是你个人的原因也可以，让我们这样整个看了一下，我们可以知道弟兄姊妹大概的情形，大概的需要在哪里，那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预备的更合主的心意。好吧，那个主日学的报告就到这里，对不起占了大家很多时间，再把时间交回给李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好，我很怕说话，因为神管教我很多年，叫我不要说话。我从小就喜欢多嘴，所以呢，我妈妈就只好就跟人家道歉，说童言无忌。所以呢，到了来了这个教会，我也不敢讲话，因为怕得罪人，讲了话就得罪人，要么就是讲错话。不过我今天很想要做一个见证，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有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个。在大概是50年代吧，在台湾那时候生活非常的不只是简朴，大家都叫做客难，实际上就是生活的那个在物质上的短缺，在医疗上面也很那个可以说是那个完全都没有什么照顾得到。所以尤其是我们从大陆到台湾来的那一批人， 那我们是比较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很早就到了台湾，不是投共产党才来的，但是接了49年以后就很多人跟着来。在我的印象中，常常有邻居啦，是我们的同乡啦，我们就把他当作是自己人一样，所以他们常常到我们家来，然后有一些很多问题，然后跟我妈妈出出气啦，或者说是发泄一下。那么有一个邻居，他是我们的同乡，他是庄阿姨，那么他有两个孩子，然后还有婆婆，还有姑小姑，然后还有小叔都住在一起。那么他常常来跟我妈妈讲这个婆婆多么厉害，这个小姑多么难相处。那么更是他生活上更困难的是，庄伯伯身体不是很好，常常不能上班，都靠他一个人养家。那么有一天他来了，他跟我妈妈说，庄伯伯又吐血了。因为那个时候肺病很流行，也就是肺结核、肺痨非常的多。那么他告诉我妈妈说，他们家的一个长辈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医生，说了已经来看过他，说就准备后事，就是这两天的事，准备后事。那我拉着我妈妈的时候，我印象中我就多嘴了，我就问妈什么是后事。这中国人是很避讳这个东西的，绝对不能提的，但是我却在问，他就不理我。但是不理我这个小孩子非常好奇，所以越是不理又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非常新鲜的、新奇的，所以我又问说，妈后事不能问的，不讲的话那还有前世了，有后事一定还有前世啊。所以我妈妈就对我也没办法。那么那庄阿姨就也没聊不下去了，也很难过，就离开了。那么他们家的长辈呢是个权威教授，是我十几年以后我还上过他一次课，这个大教授的风范，叫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因为他来上课的时候，后面还跟了一大堆人。说到庄伯伯呢，情况也实在是听说是这样子的，是一两盆一两盆的吐血。那么那时候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一个是去教会的，只有这么一位是叶妈妈。那么她很热心，她就从教会里请了一个不是牧师，是医生，那么去看庄伯伯。那么他说呢，他治病是靠药也要靠祷告。那么我们从来没听过什么叫祷告，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医生很奇怪，为什么要祷告？那个时候生病总是要吃药的了，不然的话不会好的。那么他说要靠祷告，我们就听到，我们觉得很稀奇。不过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祷告，结果庄伯伯没有张伯伯就居然是很稀奇的，就是这样子好了起来，也没有再继续吐血了。那么更奇妙的是，张伯伯是完全的好了，是因为我不知道等了多久，也许一年，一年中间也没有吐血，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他后来庄伯伯去开刀了，所以整个得了医，确实是完全得了医治。那么那个时候因为开刀还是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开刀也是很一个新的一个手术。那么我也在1978年有一个机会去拜见这一个外科的权威医生。他当时是刚刚从美国学了这个新的手术到台湾来，对于肺病非常严重的能够做肺切除的手术。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权威医生跟这个教会的医生，这个教会医生我们到今天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也没有 后来我们去了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心里很奇怪的，为什么这个权威医生这么出名的教授居然对他的亲戚要放弃了，据说说没有办法。但是这个教会的医生却把这个庄伯伯的病治好了。我要这么说，因为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认为是他治好了，是因为不是因为这个药，而是因为他的祷告。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时间上也是非常的凑巧，那谁又掌管了这个时间？因为在假如说是在早一年或者早两年发生的话，可能庄伯伯可能也拖不过那么久，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刀的手术。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谁掌管这个时间，谁掌管这个时刻，所以一直是我心中思考的一个题目。但是很多年来，我越是思考，我越是觉得说我要在这里为神做见证。祷告改变了一切，祷告就叫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当然至于叶妈妈她做的事情在福音的种子上，它撒在到底是撒在一个什么样的土里呢？是一个硬土里呢？石头上呢？还是荆棘里呢？还是我想我下次有时间再来为大家做见证。谢谢。
没有，等一下，要唱一首诗歌，550首哦，想要祷告，那么完了之后，给我们起立唱首诗歌。